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俄罗斯发动迄今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针对乌克兰能源设施，造成大面积停电。美联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导弹打到了北约成员国波兰境内，导致两人死亡。波兰高层正召开紧急会议。与此同时，北约、五个大楼和爱沙尼亚等国都对这一消息发表了评论。乌克兰总统府表示，飞弹攻击造成700万户断电，邻国摩尔多瓦亦受到影响。一位官员说，在袭击破坏了供应这个小国的一条关键电力线后，摩尔多瓦报告了大规模停电。北约表示，正在调查有关火箭弹和导弹落入其成员国波兰的报道，并正和波兰当局密切协调。美国官员亦一直在监测过去一日中在乌克兰发生的数十次导弹袭击的报告。美国国防部重申，在等待更多讯息时，美国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在礼拜二举行的闭门会议上，众议院共和党人推举麦卡锡担任众议院议长，这个是他赢得该职位所需要迈出的关键一步。投票结果同时表明，要在明年众议院全体成员投票中获得过半数支持，麦卡锡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明年一月，他必须在所有国会议员出席的唱名投票中赢得218票，预计没有民主党人会支持麦卡锡，因此他需要获得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目前共和党尚未正式赢得国会众议院控制权。据美联社预测，截至礼拜一，共和党赢得了217个席位，民主党赢得了205个席位，需要218个席位就能够成为多数。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对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联合国大会礼拜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并向乌克兰支付在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害赔偿。该决议要求俄罗斯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犯下的国际法与对乌克兰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负责，包括支付乌克兰战争赔款，并建议大会成员国和乌克兰合作建立国际登记册，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损失和损害的赔偿证据和信息。这项决议在大会193名成员国中有94名投下同意票，14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反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73个国家弃权，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加拿大联邦警察14号根据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逮捕魁北克水电公司一名前电动车电池研究人员。根据声明，35岁的王岳胜据称取得商业机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牟利，损及加拿大的经济利益，被控犯下刑法与资讯安全法的罪名。这个是加拿大首次指控他人犯下资讯安全法中的间谍罪。加拿大皇家骑警八月接获魁北克水电公司投诉后展开调查，指出这个关乎于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与战略利益。魁北克水电公司称，王岳胜在交通电气化和储能卓越中心的工作与电池材料有关。魁北克水电公司在声明中说，公司在察觉王岳胜的活动变得可疑时撤销他的权限，之后以严重违反公司道德准则为由开除他。王岳胜预计将在15号出庭。路透社报道，根据四个知情消息来源，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裁员，范围涉及集团六大业务中的三个，目前尚未确定裁员的规模。知情人士称，裁员将集中在串流媒体、视频游戏和云存储三个业务板块。其中两个消息来源说，游戏业务的员工上个礼拜已经收到了解雇通知。 从今年较早时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公司已经宣布裁员。此外，包括中国另一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及一些规模较小的科技公司，例如小红书等，亦都纷纷裁员。报道指出，中国科技行业持续受到监管打击，加上新冠防疫措施，使科技企业及整个经济受到影响。美国司法部礼拜二称，加州 DMV 发生了一系列腐败事件，涉案地区包括洛杉矶等地，包括 DMV 雇员在内的20人被定罪同判刑。司法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20名被告包括 DMV 雇员、卡车学校的业主以及向他们行贿的关联公司和其他密谋向 DMV 雇员行贿的人。据报道，这些司机没有通过书面和驾驶考试，就在高速公路上操作大型商业车辆。 DMV 雇员接受了贿赂，并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司机输入虚假的分数而通过考试，甚至有些司机根本没有参加考试。涉案地区包括洛杉矶、中央山谷和尤里卡。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理杜鲁多礼拜二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约10分钟的交谈，并提出了中共干涉加拿大的问题。杜鲁多对中共政府在加拿大的干涉活动提出了严重关切，这个可能是指最近有关中共涉嫌干预加拿大2019年大选的报道。自2018年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以及中共之后以间谍罪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以来，加中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消息人士说，一张相片显示两位领导人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面面对面交谈了大约10分钟。与此相比，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礼拜一进行了3.5小时的闭门会谈。礼拜二，优山美地国家公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2023年夏天参观不再需要提前预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先前的预约入公园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关键的旅游景点设施维修而暂时采取的管理机制。优山美地官员说，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并希望从过往经验中建立有效的通道管理机制。美国交通部礼拜一表示，以下令 Frontier Airlines 和另外5家外国航空公司向疫情期间遭遇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的旅客支付约6亿元的退款。在疫情初期，由于旅行限制和对新冠病毒的担忧，旅行需求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乘客对航空公司退款的投诉激增。旅客有权在航空公司取消航班时获得退款，但在疫情期间，很多航空公司在削减航班时只向旅客提供代金券，边疆航空已被要求支付2亿2200万元的退款。交通部仲对该公司处以220万元罚款，原因是未能及时向客户支付退款。另外，交通部仲对印度航空公司处以140万元罚款，对葡萄牙航空公司处以110万元罚款，对墨西哥航空和以色列航空分别处以90万元罚款，对哥伦比亚航空处以75万元罚款。交通部表示，这五家航空公司仲需要向消费者支付超过4亿元的退款。湖南省株洲市实施全域静默半个几月了，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被封控已近一个月，人们对足不出户或者足不出区以及反复的核酸检测越来越失去耐性。株洲市月塘街道经验装甲警车巡逻，14号晚间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发生群体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官民对立越演越烈。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14号晚上广州市海珠区部分城中村的人群推倒了隔离围栏，高嗌解封，当局出动大批警力镇压，有居民被打到满面是血。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动辄封城、封区、封村，限制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官民对立，抗议封控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越演越烈趋势。
美东时间礼拜二上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共清零政策及其权威公共卫生管制召开听证会。礼拜二的新闻稿说，中共政府对待 COVID-19 大流行病施行根深蒂固的权威控制模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清零政策吹捧为党的成功。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它描述为压制病毒传播的人民战争，并暗示会继续实施。但清零政策的实施暴露了上海、吉林和西安等封锁地区，以及最近在拉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应急管理缺陷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听证会邀请中国公共卫生、信息控制和权威政治专家来分析、审查中共清零政策及实施情况。听证陈述人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研究总监沙拉富克、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洛里特鲁艾克斯。美国前总统川普会在礼拜二晚发表重大声明，外界普遍推测他将会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中期选举投票日的前一日，川普在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说，他会在11月15号发布一个重大声明，发布定在美东时间夜晚9点在川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住所。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文说，希望今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除川普之外，共和党内有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前副总统彭斯在礼拜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的竞选声明不会改变他自己竞选总统的决定。他说他和他的太太海伦彭斯会仔细考虑他们可能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很可能会在新的一年做出决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礼拜二发表在心脏节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电子烟和大麻对心脏的危害和传统烟草的危害类似。尼古丁电子烟和大麻产品最近这几年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公众认为他们的危害比吸烟小，但这项新的发现，接触烟草或大麻产品的老鼠收缩压升高，心脏扩张时心脏收缩功能下降。研究人员表示，香烟、电子烟和大麻极度干扰心脏的电活动、结构和神经调节。心脏病学教授 Matthew Springer 表示，电子烟、加热电子烟 IQOS 加热和大麻烟仍然包含很多潜在有害影响，这些产品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吸烟的无害替代品。据彭博社礼拜二报道，苹果公司计划开始由亚利桑那州的一间工厂采购部分晶片。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之前在访问欧洲时，在同德国的工程员工会见面透露了这个信息。库克没有提供苹果会由亚利桑那州采购的晶片的细节，但苹果供应商台积电目前正在凤凰城附近建设一个厂房。台积电在2020年开始这个项目，会在2024年开始大规模生产4纳米的晶片。就在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说，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开设第二间工厂。这间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将会生产尖端的下一代3粒米晶片。这些晶片可能将用于未来苹果设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